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
戴。复兴公园有一个马克思的雕像。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教师李玉苏。从本科到博士，我学的一直是哲学，如今呢，我教的也是哲学。2015年，我曾经在德国耶拿大学做访问学者，今天我也来和大家聊一聊耶拿大学的哲学的故事。耶拿大学哲学系有一间研讨室，曾经有多位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这里讲课。身形魁梧的费希特一遍又一遍地敲着黑板，
康德的物自体是个多余。
谢宁吆喝着同学们和他一起走到院子里，感受春天的美，自然的美。
走吧走吧，别让春天等着急了。
黑格尔则毫不领会他的大学室友谢宁对他的善意，冷冷地说了一句，
黑夜中的牛都是黑色的。
从这些哲学家的话语中，想必你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了，哲学真的是听不懂，更不用说那些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了。在常人眼中看来，他们更像是一群异类。1841年4月15日，这间研讨室里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会，但答辩现场出奇的安静，因为答辩的主角没有出场。评委专家们看着论文，一致决定，这是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尽管本人没来，情况特殊，但仍然应当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位没有到场参加答辩的异类，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马克思。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写作博士论文的？他的博士论文写了哪些内容？又为什么到耶拿大学来取得博士学位呢？且不要急，我们一一道来。
放弃热门的法律专业，投身冷门的哲学天地。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摆脱世俗眼光的动力。
哲学太美太迷人，叫马克思着迷。
马克思选择哲学，根本上是要深刻地认识他所处的时代。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1836年，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他升级为一名勤奋的学霸。每天除了看书，他还去听博士和青年教师们辩论聊天。这些青年人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并组成了一个学术团体，这个学术团体叫青年黑格尔派。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和马克思关系最为亲近，他既帮助马克思的学业，还帮助马克思规划后来的职业，他就是马克思大学期间的导师布鲁诺鲍威尔，柏林大学的神学讲师。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面，鲍威尔对马克思的人生发展和规划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马克思正是在鲍威尔的鼓励下才决定写作博士论文的。马克思遵从了鲍威尔的建议，最终把博士论文寄给了耶拿大学，在耶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从马克思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再到他取得博士学位，只有短短的5年时间，但这一段时期对他的学术发展、思想发展、人生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件重要事情的选择上。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三件重要事情。第一件事，是他转专业。 各位同学，当初高考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选专业的？你们对自己的专业满意吗？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和我们现在的很多同学其实一样，都面临着对自己专业不满意的问题。他最初听从了他父亲的意见，选择了热门的法学专业，但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并转到了比较冷门的哲学专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摆脱世俗眼光的动力。当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按照父亲的意愿读法律时，兴趣并不浓厚，甚至一度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抽烟喝酒逃学。后来他的父亲写信严厉批评了他，警告他如果再荒废学业的话，就断绝他的经济来源。
如果你再这样不学无术的话，就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
因此马克思选择了转学转专业，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学术研究之中。马克思选择哲学固然和他的兴趣有关，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哲学承担的使命。在古代希腊人看来，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关心的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到了近代，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认识更深一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他的时代。后来马克思把这句话说成了，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这两个表达有一个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哲学与时代密切相关，哲学是对时代最深刻的认识。马克思选择哲学根本上是要深刻的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认识时代的特征，领会时代的使命，只有哲学才能承担这个使命。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马克思写博士论文。写论文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基本的要求是就某一个问题表达你的观点，并对你的观点做出论证，既要保证你的观点不落后不陈旧，还要做到你的论证有说服力有文献支撑。对于很多文科学生来说，查文献写观点并不难，难的是凑字数。特别是博士论文，一篇比较优秀的文科博士论文一般来说它的字数在15万字到20万字之间。对于很多不读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很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到这么多字，更何况一篇哲学博士论文本身就要求用哲学的概念非常规范地做出推演论证，这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简单的论文题根本不在马克思的考虑范围。
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人生小目标实现不容易，
论文写得再好也得有人欣赏，否则很难通过专家评审和答辩。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马克思既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哲学专业，就要在哲学方面展示出自己超群的实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本来就很难的哲学领域选择一个难度最高的题目，这篇论文最好是所有论文里面最难写的，那就是博士论文，一步到位。这个时候马克思的导师鲍威尔前往波恩大学任教了，他希望马克思尽快写完博士论文拿到博士学位，这样就可以争取在波恩大学里面谋得一个教师职位，一起做同事。 于是在1840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动笔写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题目非常的绕口，叫《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自然哲学，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前两个词是两位希腊哲学家的名字，自然哲学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要讨论世界的起源和构成。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古希腊哲学家都讨论过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物质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构成的。物质有运动和变化，是因为原子本身的运动。那么，原子运动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的运动是沿着既定轨道进行的直线运动，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的运动是包含着偶然性的偏斜运动，它有可能偏离既定的轨道，从而实现他自己真正的意图——自由。马克思之所以选这个题目，一是因为它难写，二是因为它与马克思的立场相关。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篇博士论文明确地提出了自由的立场。马克思认为，原子偏离轨道的运动，对于原来的既定的轨道来说，它毫无疑问就相当于一场革命。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来从事革命的事宜，他革的是行自由之名反人类自由之实的资本主义的命，而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自由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我要说的第三件事是换学校答辩。1841年初，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终于写完了，还需要通过论文答辩才能真正拿到哲学博士的学位证书。但是论文写得再好也得有人欣赏，否则很难通过专家评审和答辩。马克思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对于日趋保守的柏林大学来说，他论文里面关于自由的观点很难征服那些权威专家，他只能找一所能够认可他学术观点的大学去答辩。于是在鲍威尔的建议下，马克思选中了耶拿大学。耶拿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它位于德国东部的图林根州，是德国久负盛名的大学。目前它的哲学、光学、德语教育等专业依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18、19世纪，耶拿大学是欧洲思想运动的中心，这里还是当时法学研究的重镇。哲学家费尔巴哈，他的父亲老费尔巴哈就是耶拿大学的刑法学家。在马克思选择到耶拿大学答辩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先后在耶拿大学任教，可以说这里是群星璀璨，并且充满了自由开明的学风。因此马克思选择获取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从结果来看，基本如马克思所愿。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1841年3月底完稿，4月6号马克思把他寄给了耶拿大学的哲学系。4月15日，在马克思本人没有出席的情况下，这篇论文全票通过，答辩组专家决定授予马克思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是马克思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有没有顺利进入大学任教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在后面一讲为大家揭开谜题。
我最初的大学志愿不是自己选的，
父亲为我选择了热门的法律专业，但当我发现自己真正热爱的是哲学之后，我果断转了专业。我在哲学方面拥有超群的实力，只用了短短五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我想去大学当一个哲学教师，那么这个人生的小目标我能如愿吗？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马克思呀，终于找到了工作，这份工作可不是马克思想要的大学老师的工作岗位，而是科隆的莱茵报编辑。刚刚从事编辑工作的时候心情并不愉快，但随之而来，马克思在工作中也发现了意外之喜。通过关注和研究莱茵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可以观察到一个真实的德国社会。